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主，我们很感谢你，感动很多伟大的圣徒感动很多属灵的弟兄姐妹，都写下许多美好的诗歌，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些的诗歌，我们来歌颂你，我们来赞美你，也让我们能够借着这许多的诗歌，我们得到激励，我们得到安慰。哦，主，我们求你继续的来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来为你来写出更多的赞美诗。我们也求你赐福给我们今天的这个聚会也让我们在当中，我们不论是讲的、听的，我们都能够得着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将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跟大家分享呢，就是这个题目啊，不可忘记造你的主啊。那么经文呢是这个何西阿书八章1到14节啊，刚才有读过了哈。我听说这个是我听说的啊，那么是真的假的，你自己去求证啊。我听说呢，就是这个纽约啊，有一栋76层楼的这个豪华公寓啊，叫做 Thirty Park Place，有谁知道这栋豪华公寓啊？就是，那么呢，有一对呢。住在这个70层楼的一个中年夫妇啊，那么有一天晚上呢，他们去参加宴会宴会完了，他们就回到公寓回去的时候呢，哎呀，竟然发现2部的电梯都坏掉了。那么呢，怎么办呢？已经很夜了，那么不回家也不行啊，对不对哈？那么要回家怎么回呢？他住70楼啊，爬楼梯嘛，哇，70楼那不是累死了吗？对不对啊？这样，突然呢，她的丈夫就想出一个的主意他就对太太说那如果我们轮流讲一个笑话然后一路讲一路爬一路笑一路爬那我们不就？不累了吗？对不对啊？然后于是呢，他们就一路爬，一路笑，一路爬，一路笑，哇！不知不觉呢，他们就来到了第69层了呢，哇！多么开心哇！总算是看到了盼头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轮到太太讲笑话那么太太呢，就对丈夫说我告诉你一个很好笑、最好笑的笑话，好不好？那个丈夫呢就说好啊，好啊，好啊，什么笑话？快点说啊，快点说啊！那太太就说这个笑话呢就是我好像把家里的钥匙放在车上了。弟兄姐妹。人呢，有时候会忘记事情，这是常有的那总之呢，我们经常都会忘记事情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步入老年了有时候呢，就是回我的家呢，我就拿那个突破的钥匙要去开我的家门。那么有时候呢，要去房间拿东西，不知道为什么走去冲凉房，不知道我是不是也已经老化了那么不过呢，那很多事情呢，我们忘了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呢，有一些事情呢，我们是千万。不能够忘记， 它不是关系到我们生活上的事的，而是关系到我们这个生命上的事情。那忘记这些事呢，你拿再多的钱都是无法补救这个损失的，你再怎么后悔你都无法挽回这个悲剧的。那到底是什么事那么重要呢？其实有很多啊，那我今天呢就只分享其中的一件，那就是不可忘记造你的主。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要思想这个何西亚书第八章一到十四节啊。何西亚大家知道吗？啊，他北国以色列的一个先知啊，就是快要灭亡的时候的一个先知。那么何西亚呢，他的遭遇大家知道吗？他娶的老婆是什么人啊？不是淫妇啊，妓女啊，每天花枝招展啊，那个眉毛眼睛那边又蓝色红色这样的。那么头发呢也是啊红色的啊，那个穴呢是比较高的啊，厚的啊。那么那个先知娶一个妓女啊，这件事情如果今天在现今的时代啊，牧师带一个啊头发红色的，眼睛蓝的红的啊，然后呢就是什么，这个叫什么啊，女孩子每次穿一件只是围着这边的，不是什么 bra top 是吗？不懂了啊，就是露肚子跟露上面这边的哈。如果牧师带一个这样的哈来教会啊，我看明天就被辞职了哈，对不对？如果牧师宣布啊，我现在认识一个啊酒吧女郎啊，要跟她结婚，我看明天大概也要辞职了哈。那我要讲的不是说牧师应该要去娶这些哈，牧师是啊娶这些是没问题，我不是说这个哈，我想要说就是我们对神的旨意呢，有很多时候是正面的啊，比较正面的，那有时候神的旨意呢，确实是反面也有的啊，就好像这个诗篇二十三篇，他说。他要为他的名他的义引导我走义路，走义路下一节就变成去拾荫的幽谷了，所以有反面的引导了神的旨意。耶稣呢被鬼引去，被圣灵引去旷野去见鬼，所以也有一些反面的引导。所以有时候啊，我们真的神的旨意呢很难明白的，我很少或者我不太敢讲啊，这是神的旨意，我的嘴巴很少讲神的旨意的，不像很多牧师传道啊，要来应聘也是神的旨意，不爽要走也是神的旨意啊，所以那么呢啊，那当我在预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呢，那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一共看了有十一篇了啊，看了十一次。那这段经文呢，就是罗列出这个北国以色列的一些的罪行，然后呢，先知就宣告上帝的审判、刑罚要临到以色列。那然而，为什么以色列 会犯下这种种的罪行呢？那我看了十一遍之后呢，那在这段经文的里头有一句话呢，就深深的吸引着我，是哪一句呢？就是第十四节的这一句，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以色列人怎么可能会忘记造他的主呢？我想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再怎么不记，我们再怎么背念，我们也不可能会忘记耶稣，忘记基督，忘记上帝，忘记圣灵，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怎么可能会忘记造他的主呢？那我们就来看看这段经文怎么说啊。那首先呢，第一到第三节呢，上帝要先知何西亚吹起号角来发出警号，危险来了，危险来了。什么危险呢？就是敌人要好像秃鹰一样来攻击耶和华的家。那为什么以色列耶和华的家会遭受攻击呢？这里说因为他们违背了上帝的约，干触犯了上帝的律法，以及弃绝良善。那弟兄姐妹，我们还记得我们受洗的时候所立的约吗？我们还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所立的约吗？结婚的约其实不是跟对方立约的，如果跟对方立约啊，很容易就变了。结婚的约应该是在上帝的面前立约 要向上帝负责任的。那我们还记得我们所读过的圣经，上帝的律法吗？我们还记得吗，弟兄姐妹？我们有守住吗？我们是否还保留着一颗善良的心呢？要小心，要小心，因为有许多的时候，上帝的子民遭受攻击，就是因为我们违背了上帝的约，因为我们触犯了上帝的律法，就是因为我们弃绝了良善的心。在这里我也要提一提啊，何西阿呢，其实他是成长在一个富饶繁华以及充满投机和算计的一个时代。我们要知道以色列啊，北部呢，加利利呢，是一个物产丰富的一个地方，因为那边雨水多啊，又有加利利海，南部呢，犹大呢，多数是旷野地啊，都是山谷啊，所以呢，他是北部的先知，所以他是在一个很富饶繁华的一个的地方成长的，所以他是在一个很安逸、自我放纵、离教叛道的百姓当中做先知的。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是在富裕的生活当中，他们完全的把上帝给忘记了，他们忘记了上帝的约，他们忘记了上帝的律法，他们忘记了上帝的良善。等到危险来到的时候，等到灾难将要来临的时候，他们才想起，我的上帝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那弟兄姐妹，这样的认识是真的认识吗？我们也是这样认识我们的上帝的吗？ 在平安，在富裕，在顺利的时候，没有想起上帝来。在苦难，在危险来到的时候，才想起上帝的这种认识，其实并不是真的认识，这是虚假的认识。为什么说他们是虚假的认识呢？那第一，在四节的上半段说，他们立了立君王，却不是出于我，他们立首领却没有经过我的同意。那自从耶罗波安之后呢，那北国以色列第一个王耶罗波安之后呢，北国以色列的历史呢，就是由一连串的暗杀篡位所组成的。所以上帝说，他们立君王却不是出于我，他们立首领却没有经过我的同意。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否也自立为王呢？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在宣教部做王，这是我的地盘啊！在广东教会最常听的就是谋财国家呀，在崇拜部做王，在儿童部做王，在主日学部做王，在执事部做王。那我呢，侍奉主啊，已经20多年了。我看到有很多教会不顺服上帝仆人的带领，然后呢，他们就自己设立首领来带领。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在圣经的背景里面呢，牧羊人是站在羊群的前面带领羊群的。但是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却是不愿意顺服牧者的带领，他们自己设立领袖来带领教会，他们自立为王来带领教会。然而上帝说，却不是出于我，却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弟兄姐妹，这30年来啊，我92年就信主了，这30年来我看过很多由牧者带领着羊群的教会呢，都是蒙福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合乎圣经原则的嘛。反倒有很多是由羊群带领牧人的，我不是说羊群带领教会不是啊，因为呢，有一些教会是没有牧人的嘛，那不就是羊群去带领吗？啊，那我是说羊群带领牧人，而是有牧人，不过呢，羊群带领那个牧人，这个是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变成 employee 跟 employer 啊，这个叫雇工的，啊，所以这样的教会。但最后呢，却是落得凄凄惨惨。为什么？因为这是很简单的，因为这是违背圣经原则的。那不过啊，我知道啊，西北温送主堂啊，是很尊重牧者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从2013年呢、啊、就来到你们这里讲道了嘛，对不对？9年了嘛、啊、我不是听不是什么，而是我经历过的嘛、哦、那你知道我来讲过几回的吗、啊、我来讲这一堂就是第65堂了，所以你说我怎么知道呢、啊、好了，别扯太远了哈，回到正题吧哈。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许多人说认识上帝，认识上帝，但是 有多少人是真正愿意让上帝在他的心中作王的呢？有多少人是真正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的呢？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其实是在自己作王，自己做主，自己带领自己。弟兄姐妹，只有真正愿意让上帝在他的心中作王作主，只有真正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的人，才是真正认识上帝的人。接着在第四节的下半段到第六节，就是说到北国以色列人拜偶像的问题。那北国以色列自从耶罗波安之后呢，他们就开始敬拜金牛犊了。耶罗波安在这个伯特利呢和这个但呢，他就制造了两个金牛犊。那其实他这么做只不过是为了要巩固他自己的王位而已，因为他怕以色列人经常都去耶路撒冷敬拜的话呢，那万一有一天以色列人又重回犹大的怀抱，那他的王位岂不就是泡汤了吗？于是呢，他就想出了一条的妙计，能够使到这个北国的以色列百姓从此无需再心向耶路撒冷。他就铸造了这个金牛犊来让百姓来跪拜，还宣称这是领你们从埃及上来的上帝。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所拜的还是原来的那个上帝，不用担心。那弟兄姐妹，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以色列人真的是认识上帝的话，他们就应该知道，当天在这个出埃及记因为拜金牛犊而倒闭的那三千人，他们就不会再重蹈覆辙了。如果以色列人真的是认识上帝的话，他们也应该知道，在十条诫命里面的不可制造偶像，也不可跪拜偶像，也不可侍奉偶像。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虽然没有跪拜金牛犊，也没有侍奉金牛犊，不过我们有很多基督徒也是在跪拜这个金牛大牛，侍奉金牛大牛。你不懂，香港来的就懂了啊，金牛啊，大牛啊，香港来的就知道了，1000块叫做金牛啊，香港的钱币呀，500的港币叫做什么？大牛啊。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虽然没有跪拜金牛犊，我们也没有侍奉金牛犊，但是呢，今天我们仍然有许许多多的偶像在我们的心中。比如在政治上，有一些人不管什么，只要你批评我所支持的政党，只要你批评我所支持的这个政治人物，你就是不对。政党跟政治人物就成了他的偶像。这个在我们这边还不太明显，在台湾啊、香港啊、中国就很大的明显了哈。有一些人很敬仰某一些的大牧师，那这些的大牧师呢，就变成了他的偶像。 所以不管这个牧师讲的是什么、啊、都是对的。那还有一些是他的儿子他的孙子变成了他的偶像，他们可以为了儿子啊，宝贝儿子刚出世，宝贝孙子哎呀刚出世，他们可以为了儿子为了孙子而不来敬拜不来侍奉上帝。当然了，有一些是有特殊原因没有办法哈，我们要了解。好像我在新加坡的戒毒中心、啊、有好几位的弟兄啊，他们戒毒成功以后呢，他们就留下来在中心侍奉啊，然后在戒毒中心侍奉呢，薪水是很少的哈、啊。后来呢，他们就看也看到有好多的弟兄啊，都有女朋友啊，结婚了 啊，组织家庭啊，也生孩子了。于是呢，他就祷告上帝：“哦，上帝啊，求你给我一个伴侣吧！”哇，后来呢，上帝还真的给他一个伴侣了。啊，我们的弟兄的伴侣都很好的，有的是空姐，有的是大学生的啊。我的是香港小姐来的啊，香港的小姐。那么呢，他们有了家庭以后呢，他们就开始想要孩子了啊。于是呢，又向上帝祷告：“上帝啊，求你给我一个孩子吧。”后来呢，上帝也真的给他一个孩子，有的还给两个、三个。那么可是呢，慢慢的这个孩子越大开销就越大，孩子越多呢钱呢就越不够用了。那后来呢，他们就向我们的戒毒中心呢就提出辞职了，理由是在戒毒中心侍奉钱不够用啊，所以他需要出去外面打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忘记了造他的主，他们忘记了赐福的上帝，上帝给他们的恩典却成为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由侍奉上帝转为侍奉家庭儿女，忘了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你知道我2007年来到温哥华侍奉，我的孩子很小，一个四岁一个两岁而已。我2007年过来侍奉，我还得每个月很紧张的等着那张支票的。那我呢身上没有钱了，每天就是 pack lunch 啊，同事出去吃啊，我都就是 pack lunch 吃，就是 pack lunch 就是我太太晚餐煮多一点嘛，那我就带去吃。啊，那我也不怕你笑话。直到2017年，我还是得向我们新加坡的这个创办人呢，梁西门牧师呢，还得向他开口借5000块来过日子。但是我依然没有放弃侍奉上帝，因为我知道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耶和华来的，他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唯有他才是值得我去敬拜的，唯有他才是值得我去侍奉的。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是不会以别的人或者是别的物来取代上帝，成为你所仰慕的，成为你所寻求的，成为你所服侍的对象。接着在第7到第10节呢，是说到他们不依靠上帝，他们在以色列和亚述以色列在这个亚述和埃及之间呢，他们就好像是
没有人喜欢的器皿，不受重视，不受保护，不受看顾，你只会把那些古董拿来擦一擦，是那些不是很想要用的器皿，你就搁在一旁了，你不会去保护它、看顾它。他们不受到列国的护庇，外邦人都想要吞吃他们，于是他们就主动的去投奔亚述，他们就像独行的野驴一样。这就是说，他们就好像是他们那种倔强的性情，不肯顺服上帝。他们也去进行这些金钱的外交，向亚述进贡，希望能够得到亚述的帮助。虽然他们都想用金钱去收买别人的帮助，但是上帝呢，却积极地对方来惩罚，施行惩罚他们。他们在政治上的失败，叫他们的负担越来越重，以致整个国家日渐衰微。从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并不是真正的认识上帝，因为如果他们认识上帝的话，他们就应该知道耶和华是我的言上，我的藏身处，我的救主，我的上帝，我投靠的山石，他是我的盾牌和拯救我的力量，是我避难的高处。我若呼求那该受赞美的耶和华，我就必蒙拯救，脱离仇敌。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当你的祷告了很久，你的病还是一直在病，当你祷告了很久，你的困难依然是困难，你的问题还是一样没有解决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认定耶和华是我的言上，是我藏身处，我是我的救主，是我的上帝，是我所投靠的石山，是我的盾牌和是我拯救的力量，还仍然是我避难的高处吗？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他一定不会病急乱投医，到处去算命，问神卜卦，看星座，他一定会坚定的依靠上帝，一定会坚定的顺服上帝，坚定的相信一切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接着从第十一到十三节，这里就说到他们荒谬的祭坛。他们增设很多祭坛，那增设祭坛来做什么呢？那祭坛呢，就是为了要献祭嘛，对不对？但是这些的祭坛呢，都成为了他们犯罪的祭坛。他们献的祭越多，他们的罪就越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献的祭并不是给上帝，因为他们所献的祭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所以你看到第十三节说，他们宰献祭献给我，他们献肉为祭，又拿来吃。当我看这节经文的时候啊，是我想起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我有一位朋友啊，说他的父亲呢拜神啊，拜拜啊，拜神，就是怎么拜呢？就是说他今天想吃什么啊，他就去买什么。 他今天想吃香蕉、啊、他就去买香蕉来拜。他今天想吃苹果，他就去买苹果来拜。如果他想吃烧鸡，就买烧鸡来拜。那到底是那个神吃还是他吃的？那有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啊、清明节的时候、啊、就拜很多嘛，烧肉啊什么、哦、最后我们自己吃。那么我们在新加坡呢，地方很小啊，我们有那些放骨灰的地方啊。不过我们跟这边不一样，我们是开放，有风吹进来吹进去。那清明节很多人呢，因为太小的地方了，他们都是啊买一包叉烧饭去，买一包碗汤面去，就拜。所以有一些人就是他想要吃叉烧饭，他就买一包叉烧饭去吃。那有一些也是有正确的心理，他不是为自己要吃的，他是他爸爸喜欢吃。不过呢因为很紧张嘛、啊、所以他们拜完了呢，他们走了，等一下那些 Bangladesh、啊、就把那个叉烧饭呢就烧掉了，就拿烧到垃圾桶。可能他爸爸吃到一半，哎，怎么不见掉了啊、所以呢弟兄姐妹、啊、其实呢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的祷告祭坛呢，那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而已。我们的祷告我们很少是单单只为了要与上帝沟通，我们很少是单单为了想要跟上帝亲近而来祷告。我们献上的许多金钱，很多时候也只不过是希望从上帝那里能够得到更多的祝福，他可以祝福我的事业，祝福我的工作，祝福我的一切，使我更有更多的金钱而已。我们所献上的侍奉有很多时候也只不过是希望自己的面子更大而已，也只不过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掌声而已。弟兄姐妹，这是何等荒谬的祭坛啊！最后第十四节，那我想以色列人之所以会有这种种的罪行呢，皆因以色列忘记了造他的主。那其实呢，何西阿先知就是以这么一句很简单的话来总结了以色列种种问题的根源。所以呢，其实从这个第一到第十三节里面所有的问题都只不过是以色列的这个病症而已。他真正的病因乃是这个第十四节所说的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你说以色列人有可能忘记上帝吗？上帝的选民，上帝的百姓，有可能忘记上帝吗？你有没有过忘记的经验呢？啊，没有的举手。如果你举手，看你可能大概不是人了。有人说啊，我们呢是生活在一个呢很有趣的时代啊。就是我相信、啊、我们大多数的人家里呢仍然还是有安装这个电话的、啊、Landline 对不对、啊、不过呢很多时候啊，我们只不过是用它、啊、来拨打我们的手机而已、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忘记了我的手机放在哪里、啊、那这种健忘的很大的程度呢，是由于忙碌分心和注意力不集中 所引起。那虽然这种健忘往往是对事物的健忘，但是它也很容易会变成对人的健忘。比如我们忘记了我们应该要去机场见人，有一次我真的忘记了，还好我们突破去 Richmond 的机场才十分钟。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忙，我们分心了，不集中了。又比如我们忘记了我们应该和某某人去共进晚餐，因为我们不专心，没有意识到现在是什么时间。那对于以色列人的这个忘记，那这是否就意味着这些人就好像遗忘这个词的寻常含义一样的忘记上帝呢？绝非如此。因为人是不可能忘记上帝的，不可能把他忘掉了，忘得一干二净的，不可能。你可以否认上帝，你可以拒绝上帝，你可以丢弃上帝，但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仍然还是记得他的。所以有人说，这天下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神，你否定什么东西？你说你否定神，就是有神你才可以去否定，对不对？我否定水壶，没有水壶我否定什么水壶？就是有水壶我才否定。所以无神论不是说没有神，无神论是说我不要让神来做我的神，做我的主，他还是有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人呢是不能够在理智上忘记上帝的。因此以色列这个国家，他当然也不是照做这个忘记这个字面的简单意思，忘记了上帝。那么这种忘记上帝的观念是什么呢？这个解经王子你知道谁吗？解经王子李冰来啊，解经王子这个 Campbell Morgan 这里有看到很多摩根解经书马太福音路加这黄色橙色那种他就说，为了要明白这个的陈述，为了要明白这句话真正的意义，他说我们就需要明白这个希伯来字真正的意思。摩根牧师说，这个希伯来字的意思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放错位置的意思，放错的地方，放错位置。以色列人把造他的主放错了位置了。你知道把一样东西放错位置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你并没有忘记他，但是你却把它摆在其他不容易看见的地方了，你把它搁在一旁了。那正是这里的观念。比如你会不会常常这样，然后你就一直在找，我的眼镜呢，我的眼镜呢？这就是放错位置了，但是你并没有忘记你的眼镜又或者你呢仍然戴着眼镜然后呢你就一直在找，我的眼镜呢，我的眼镜呢？这个叫做戴眼镜找眼镜。这就是因为忙碌分心，不专心，注意力不集中所导致的。那以色列人把上帝放错在什么位置呢？他们又专心什么呢？ 他们的注意力都放在哪里呢？以致他们分心，以致他们不集中。十四节说，以色列建造宫殿，犹大也增添了许多的坚固城。原来他们所专注的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享受而已，原来他们所专注的是如何的保护自己而已。为了这些事情，他们把造他的主给忘记了，他们把造他的主给放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了。为了这些的事情，他们把造他的主给搁在一旁了。以色列已经把上帝放错位置了，他们所看到的，他们所专注的就是自己自己自己。殊不知，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徒然劳力。殊不知，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护城池，守护的人就徒然惊醒。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一直追求和扩张我们自己的堡垒和我们自己所喜爱的，但我们却忘记了上帝，忘记了去建造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堡垒，有一天恐怕他要用火来毁灭我们所做的一切。那我们一切的努力就都化为乌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把上帝放错位置，不要把你的主放错位置。你读过四个属灵定律吗？四个属灵定律就是告诉你，我们心中有一个宝座，这个宝座应该是主坐在这个宝座。一个不对的属灵生命呢，他就把主放错位置，变成他自己自己自己坐在那个宝座上。所以弟兄姐妹，在上帝的恩典之下，让我们都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吧，让我们都做出一个智慧的选择吧。上帝透过先知何西亚把他的刑罚和他的心意告诉了以色列人，今天上帝也向我们说话，让我们不要在这个信仰上成为属灵的淫妇或背约或毁约的人，犯罪的人啊，我们要快快的悔改，我们要一生守约，诚心真实的跟随耶稣基督，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上帝的子民与偶像不应该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我们都是属上帝的。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一切的思想价值观以及选择，我们都应该以属灵的事情为优先。一切犯罪的事情，不能够荣耀上帝的事情，使我们的属灵生命不能够成长的事情，会破坏我们圣洁生命的事情，不能够见证上帝的事情，我们都应该与他断绝关系。我们应该时时记得给我们恩典，使我们成长和结果子的是耶和华上帝，不可忘记造你的主，不要把上帝放错位置，不要把上帝搁在一旁。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常常被约，我们得罪你，但是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你常常借着讲台的信息，借着弟兄姐妹的劝告，借着我们生命的遭遇，你呼召我们悔改转向。今天我们恳求你，也借着你的仆人先知何西亚的预言来向我们发出警告，帮助我们的心能够再次的归向，使我们能够记得耶和华你是造我们的主。我们将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愿上帝赐福给大家。